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沙利文称 G7 和北约看清中共挑战，拜习几周内将通话。
俄国导弹袭击乌克兰商场，泽连斯基说这是欧洲最明目张胆的恐怖行动。
拜登签署国安备忘录，打击中共在印太非法捕鱼。
德州一辆卡车发现40多具非法移民尸体，引发社会震惊。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27号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明显和危险的紧张关系表示关切。拜登总统下个月将对这个地区进行访问。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理查德·米尔斯在安理会讨论以色列定居点议题的会议上说，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各方避免采取加剧紧张关系并破坏推进谈判达成两国方案的努力的单方面行动，比如定居点活动、拆除、煽动暴力和驱离。拜登7月13号到7月16号将访问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沙特阿拉伯。白宫说，拜登计划与以色列领导人讨论以色列的安全繁荣以及他和这个大地区不断扩大的整合。拜登还将访问约旦河西岸，与巴勒斯坦行政当局的官员会晤。米尔斯说，拜登访问期间会敦促冷静，寻求促进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的安全、自由和机会的平等措施。
美国媒体援引官员的话说，总统拜登计划延长美国部分在波兰扩大的军事部署，也将改变在几个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部署。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拜登已授权向这些国家部署军队。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27号报道说，美军部署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家。根据报道，在这一点上可能会有新的部队较长期的部署在这个地区。官员表示，人数很少，只有数百人可能较长期的驻扎在波兰。两名国防官员、两名前政府官员和一名欧洲官员说，拜登计划在欧洲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做出上述宣布。政府官员表示，拜登届时可能宣布有关美军部署的变动，北约盟邦也可能采取类似的举措。拜登目前在德国参加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接着他将前往西班牙出席北约峰会。官员说，拜登也可能宣布驻扎在西班牙罗塔海军基地的美国海军未来几年之内可能增加2艘军舰。
美国国会6名共和党参议员日前写信给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询问拜登行政当局对中国短视频分享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正在进行当中的国家安全审查的最新进展。他们说 TikTok 提出把美国用户数据储存在美国的方案无助于解决核心安全关切。之前有美国媒体披露说，TikTok 中国母公司的工程师近期曾多次获取美国用户的数据。6名共和党参议员在上周的联名信中希望耶伦财长在7月22号就他们的一系列问题做出回复。除了 TikTok， 他们还想知道美国行政当局为应对 TikTok 威胁而正在考虑和使用的这些措施是否也可能也会用于微信海外版、滴滴和其他中国拥有或控制的应用程序。2020年，出于美国用户数据可能会被中共政府获取的担忧，审查外资并购是否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 的资产。美国海外投字委员会在2019年对字节跳动2017年收购 musical.ly 展开国安审查。2020年8月14号，前总统川普也签署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剥离在美资产。
俄罗斯27号对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列缅丘克一家购物商场发动导弹攻击。乌克兰国家紧急救难服务处官员28号凌晨说，死亡人数增加到16人，另有5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这是欧洲最明目张胆的恐怖行动，俄罗斯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恐怖组织。这场攻击已经招致联合国和全球领袖的谴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攻击事件表示震惊，并誓言要让俄罗斯为此负责。G7领袖在德国峰会上说，这构成了战争罪， 希望加强对莫斯科技术制裁。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乌克兰已呼吁安理会就俄罗斯攻击平民目标召开紧急会议，并安排在格林威治时间28号晚上7点举行。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阿尔巴尼亚的代表团发言人说，俄罗斯27号以导弹袭击乌克兰中部城市克列缅丘克一处购物中心，将会是会议的主要焦点。
美国海军 P-8A 海神式巡逻机24号飞越台湾海峡，中共抱怨美国危害和平稳定之后，美国军方28号表示，这架军机飞越台湾海峡是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声明说，美国海军舰艇和飞机在这个地区执行任务时，经常与外国军舰和飞机互动，过境期间跟外国军队的所有互动都符合国际规范，并不影响行动。声明指出，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包括台湾海峡。中共这个月宣称对台湾海峡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并说相关国家声称台湾海峡为国际水域是一个虚假的主张，但美国和台湾都予以驳斥，主张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美国军方表示，美军27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发动无人机空袭，击毙了盖达组织分支领导人叶门尼。这次攻击于当地时间昨天午夜前在伊德利布市东部边缘进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声明称，攻击发生时叶门尼正独自骑摩托车出游，初步检查显示并无平民伤亡。中央司令部说，除掉这名高级领导人将破坏盖达组织对美国公民、我们的合作伙伴以及世界各地无辜平民发动攻击的能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 CNN，美国高度确信这次由无人机发动的空袭击毙了叶门尼。在叙利亚境内有广泛消息来源的英国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今天证实说，叶门尼在攻击中丧命。6月16号，美军在阿拉坡省一次突袭中抓获了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库迪。今年2月3号，美军还曾在伊德利布省的阿特梅一次行动中击毙了 ISIS 领导人哈希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沙利文称季奇和北约看清中共挑战，拜习几周内将通话，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大众汽车制造商接近达成了向西门子公司的一个部门出售其美国电动汽车充电业务少数股权的交易，交易的估值将超过20亿美元。大众汽车旗下电动汽车充电业务总部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雷斯顿，也提供家用电动汽车充电站。大众汽车出售其股份将会给公司带来额外的资金，帮助该公司实现到2026年在美国和加拿大部分地区经营的电动汽车充电站的数量增加1倍至1800座的计划。德国西门子公司将通过旗下的西门子金融服务进行这笔投资，交易将补充西门子在电动汽车充电领域的现有业务。如果谈判顺利的话，这笔交易预计最快将于周二宣布。
亚马逊今年储备为 Prime 会员举行2场促销活动，以前类似的促销只有1场。每年的7月12号和13号，亚马逊会有 Prime Day。今年第四季度还会有1场针对会员的促销活动。最近，亚马逊向第三方商户发通知，让他们为 Prime 4的促销做准备，并说活动将在第四季度举行。Lightning Deals 是亚马逊推行的一种专门针对会员限时促销的方式。它的特点是活动时间短，产品折扣力度大，促销产品数量有限。亚马逊最近一个季度营收增速放缓，这是2001年以来没有过的。Prime 4能帮助亚马逊获得更多的营收。Prime 4还可以帮助商户清空库存。由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很多购物者把开支转向其他地方，比如旅游、娱乐。
据 CNBet 科技网站报道，麻省理工大学的科学家近日成功研发了机器人萤火虫。这些机器人不仅能飞，而且还能发光，就像现实生活中的萤火虫一样。 该过程中最具挑战之一是创建能够发光的小型机器人，将微小的电发光粒子嵌入机器人所使用的人造肌肉中。科学家们使用了高透明的碳纳米管，只有几纳米厚，允许光线轻松而清晰地穿过它们。研究人员可以在没有传感器的情况下追踪它们。另一个困难是如何让其更加平稳地飞行。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人萤火虫使用的是能够拍打内置翅膀的人工肌肉，而不是像螺旋桨系统那样强迫空气在它下面移动。这项研究最近发表在 IEEE 机器人和自动化通讯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德州一辆18轮卡车上被发现了一起非法移民死亡事件，车内堆积了40多具尸体，引发社会的震惊。目前16名幸存者已被送往医院，并由国土安全部介入调查。请听报道。
周一，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市外一辆18轮卡车被发现一起已有40多具尸体的非法移民命案。这起非法移民死亡事件发生在27号晚间。当天下午6点左右，一名当地官员发现位于圣安东尼奥郊区的偏远道路上，一辆18轮货柜车附近传出呼救声。警方抵达后发现车厢内有许多非法移民，车内仅剩16人存有呼吸心跳，其中12名是成人，4人是儿童，剩下的46具尸体已经死亡。由于事发地位于圣安东尼奥西南部靠近铁轨的一个未开发地区，因此鲜少有人路过此处。官员说，在该地区工作的人当天报告听到了呼救声，并发现至少1具尸体，但是没想到打开车门后看到车内竟有成堆的尸体。圣安东尼奥消防局长查尔斯·胡德说，至少有46人死亡，剩下的16人已被送往医院。受害者中既有男性也有女性，许多是年轻的成年人。据圣安东尼奥警察局长威廉·麦克马纳斯报告，16名幸存者之前由于缺乏水和空调，目前体温很高，最近炎热的天气可能也会成为调查死亡事件的因素之一。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本周一气温攀升至101华氏度。而德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则将这些非法移民的死亡归咎于拜登总统。这位州长在推特上说，这是拜登政府致命的开放边界政策的结果，并显示了他们拒绝执法的致命后果。警长麦克马纳斯强调，目前已有3个嫌疑人被拘留，不过尚不清楚他们是否都与人口贩运有关。由于这起案件涉及多名非法移民，案件已交由国土安全部调查小组接手侦查。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周一说，围绕中共构成的挑战，北约和 G7 成员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一致。他预计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未来几周内对话。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表示，拜登总统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料会在未来几周内进行对话。沙利文还提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7国集团成员国对中国构成的挑战观点越来越一致。沙利文透露，7国集团峰会将在周二的公报中讨论中共非市场经济做法、债务问题和人权问题，而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发布的北约新战略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纳入中国问题。但他表示，对北京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行动的日益关注，并不意味着西方正在寻求发动新冷战。沙利文说，西方国家不寻求与中国对抗，或是把全球划分成敌对阵营，而是希望确保中国和其他国家能坚守一套公平且所有人都了解并同意的规则。他另外指出，拜登很有可能在本周的北约峰会上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以讨论土耳其对于瑞典、芬兰申请加入北约的疑虑。沙利文说，他并未暗示所有相关议题都能在本周稍晚与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解决， 但试图尽可能解决是他的目标。拜登与习近平上一次通话是在今年3月18号，当时北京对乌俄战争的矛盾态度导致区域紧张局势加剧，拜登在电话中要求中国站出来一同谴责俄罗斯的侵略行动。彭博社6月16号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美国官员正在安排拜登和习近平在夏天进行一次通话。一位熟悉潜在夏季通话计划的人士说，两位领导人的任何面对面会晤都将等到今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20大会议之后。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联合国在葡萄牙召开大型会议，讨论如何让状况不佳的海洋恢复生机之际，总统拜登周一签署备忘录，以期加强美国政府内部协调和执法，对抗非法捕鱼和强迫劳动。请听报道。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将与加拿大和英国结成联盟，采取紧急行动，以改善对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也就是 IUU 捕捞活动的监测、控制和监视。美国还计划就打击非法、未报告、不受规范的捕鱼行为，与厄瓜多尔、巴拿马、塞纳加尔、台湾和越南进行新的往来。一名政府官员表示，合作将包括能力建设，这是战略计划的一部分。美国官员誓言要出台政策以加强打击非法捕鱼，特别是在印太地区，作为加强与该地区的接触以及应对中共扩张的努力的一部分。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对中共庞大的捕鱼船队感到恼火，认为中国的船只经常侵犯其200海里专属经济区，造成环境破坏和经济损失。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简报中对媒体宣布，该备忘录指示美国各级机构努力结束人口贩运，包括强迫劳动，同时促进安全可持续利用的海洋。这位官员说，美国劳工部、国防部、海岸警卫队和其他执法机构将与私人和外国伙伴合作调查，预计将通过强迫劳动捕捞海鲜的渔船和经营者。官员表示，美国的新举措虽未针对任何国家，但全球 IUU 捕捞主要都是中共造成，中共也阻挠了国际组织制定措施打击 IUU 捕捞和过度捕捞的进展。六月初，菲律宾指责中共在其专属经济区非法捕鱼，美国国务院对此表示支持。美国海岸警卫队表示，非法捕鱼已超过海盗，成为全球最大的海上安全威胁，并有可能加剧争夺过度捕捞渔业资源的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今年5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期间，发起一项基于卫星的海上倡议，以帮助印太地区国家追踪非法捕鱼和非常规海上民兵，围堵中共在该地区的扩张。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北约增兵30万，首次把中共列入直接挑战。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农业部长呼吁开放乌克兰黑海港口，以缓解全球粮食紧缺；
北约增兵30万，并首次将中共列入直接挑战；
联合国海洋会议登场，秘书长警告全球海洋陷入危机；
全球央行接连升息，誓言称新兴国家债务风险增加。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G7 领导人在德国南部的埃尔默城堡举行年度会议。G7峰会的第二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出席探讨乌克兰局势、能源等议题的会议。他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也可能在其他地区发生，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不应该解除。有关俄乌战争演变成全球出现粮食危机一事，岸田指出，全球粮食危机的原因在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他说，为了协助乌克兰做好储备设施的整理准备， 重启谷物出口，并对中东和非洲各国进行粮食援助等，日本将提供约2亿美元的援助。美国农业部部长威尔萨克周一在《华尔街日报》的全球食品论坛上也呼吁开放乌克兰在黑海的港口，让粮食运出这个陷入战火之中的国家，帮助缓解全球粮食短缺问题。威尔萨克说，因俄罗斯入侵而遭毁坏或中断的这些黑海港口需要恢复贸易，为乌克兰即将到来的收获季腾出存储空间。他说，美国还需要想办法增加本国作物的产量，帮助弥补全球粮食供应的缺口。
美国与台湾周一在华盛顿举行了21世纪贸易倡议框架下的首次会谈。21世纪贸易倡议是台美双方在6月1号宣布启动的新的贸易倡议。会谈首次由主管亚太贸易事务的美国贸易副代表莎拉比亚奇与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担任主谈人。比亚奇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会谈后发布的声明中说，美国与台湾有根植于共同价值的长期贸易投资关系。声明说，比亚奇与邓振中重申双方对发展具体方式、深化台美经贸关系、在共同价值推进相互贸易优先事项，以及为各自的劳工和企业促进创新及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共同兴趣。此外，声明还说，两个人也讨论了为高标准承诺及经济上有意义结果的协议制定一个宏伟路线图的问题。那些承诺涵盖了一系列的贸易领域，包括贸易便捷化、法规、农业、反腐、中小企业、数字贸易、劳工、环境、标准、国营企业以及非市场政策和行为。
俄乌战争进入第五个月，似乎没有任何终止暴力冲突的解决方案。巴西和全球经济继续遭受负面影响，高利率走势也改变了金融市场的整体资金流动。与此同时，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莱因哈特说，随着全球利率上升，面临债务困境的新兴市场国家正在迅速增加。莱因哈特28号接受彭博社访问时说，对于低收入国家，债务风险和债务危机不是假设，现在几乎已经到这种情况。高盛集团先前也曾做出类似的警告，高盛认为新兴市场正在进入新的违约周期，斯里兰卡可能是即将出现的几个违约当中的第一个国家。受制裁限制的俄罗斯周一出现外币主权债务违约。在谈到全球经济面临的其他压力时，莱因哈特指出，供应链瓶颈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推高通胀，各国央行在抑制不断升温的通货膨胀的行动却一直很缓慢。
一列载有200多名乘客的长途火车27号在密苏里州与一辆垃圾车发生了碰撞，导致3人死亡，至少50人受伤。出事的这列美国铁路公司的列车约有8节车厢，从洛杉矶前往芝加哥的途中，在密苏里州门登镇附近一处平交道上撞上了垃圾车，造成7节车厢脱轨。这列火车在一条碎石路上穿越平交道时撞上了垃圾车后出轨翻覆，车上载有超过200名乘客和大约12名工作人员。官员表示，当地没有灯光或电子控制装置来标示轨道。调查处于目前初步阶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根据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发言人邓恩的说法，初步报告显示事故发生原因是未受控制，而未受控制的平交道意味着没有灯光号志或机械化栅栏。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家公路运输安全委员会将派出14人组成的小组来调查这起事故。
针对如何让日益衰弱的全球海洋健康复原，一场延迟已久的会议27号在西班牙首都里斯本登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联合国海洋会议上说，世界海洋正处于危机之中。世界银行的蓝色经济全球负责人丰陶伯特说，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气候变迁对海洋健康造成多大的破坏。更糟糕的是，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数据，大量污染投入海洋仍然没有止境，包括每分钟有相当于一辆垃圾车容量的塑料投入。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最新的一份报告，按照目前的趋势，到了2060年， 全球每年塑料垃圾量将接近现在的三倍，来到10亿吨。目前连在北极冰层和最深海沟中的鱼类体内都可以发现塑料微粒。美国非政府组织海洋保育组织的首席科学家马修斯告诉华新社，至少有1/3的野生鱼类遭到过捕捞，不到10%的海洋受到保护。
根据白宫发布的公告，总统拜登27号将特定的俄罗斯进口产品关税税率提高到35%，这是因为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俄罗斯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已被取消。这份公告指出，较高的35%的税率适用于俄罗斯联邦特定其他产品的进口，这些产品的进口尚未被禁止，但是白宫尚未公布列有这些课征更高关税产品的相关附件。拜登政府先前已经禁止美国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能源产品、鱼类、海鲜、酒精饮料及非工业用钻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北约增兵30万，并首次将中共列入直接挑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一，全球第三大硅晶圆生产商环球元晶控股宣布，将于美国德州谢尔曼市兴建全新12寸硅晶圆厂，此处也是环球硅晶圆美国子公司 Globitech 的所在地，预期将在2025年投产。这座工厂能在该市创造多达1500个就业机会。这家300毫米晶圆厂也是美国近20年来首家新设的同类工厂，初期的投资将达到20亿美元。德州州长阿伯特预计，算上国会正在商讨的芯片行业补贴，这座新晶圆厂在数年里产生的投资额将达到50亿美元。
高通27号宣布推出全新的射频前端模组，支持蓝牙 WiFi 6E 和下一代 WiFi 7，可用于汽车、XR 扩展现实、PC、可穿戴设备、移动宽带、物联网等众多场景。据介绍， WiFi 射频前端模组融合了 WiFi 基带芯片和天线之间所需的关键组件，可以放大并适配信号，以支持最优的无线传输。有了这一模组，厂商就可以快速低成本地开发 WiFi 设备。高通表示，全新射频前端模组正在向客户出样，相关商用终端设备预计今年下半年上市。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驳回了苹果公司针对高通公司的一起专利上诉，即要求法官裁定高通的2项智能手机专利无效。法官称，由于两家公司已经达成了和解协议，苹果已经没有资格再继续追查此事，而苹果之前曾经辩称和解协议允许该公司再次提出诉讼。2017年，高通在圣地亚哥联邦法院起诉苹果，将苹果旗下 iPhone 等产品侵犯了高通的多项移动技术专利。对于其中的2项专利的有效性，苹果公司向美国专利商标局、商标审判和上诉委员会提出了质疑。2019年，这两家公司达成了和解，允许苹果继续在 iPhone 中使用高通的芯片。但是关于2项专利的案子还在继续。后来上诉委员会做出了有利于高通公司的判决，苹果公司提出上诉。去年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苹果的上诉，于是苹果又将该案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一宣布，北约将重组一支北约快速反应部队，这一重组计划将属于整个联盟地区新部队模式的一部分，并意味着将有更多的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可以被调遣至特定地区。请听报道。
为了应对新的战略竞争时代的来临，同时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背景下，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一宣布， 北约决定将把现役的40,000名快速反应部队人数扩充将近8倍，使其达到300,000人的规模。值得关注的是，这是北约第一次把中共列为当前需要应对的挑战之一。据悉，未来这支具有30万人以上规模的北约快速反应部队，在和平时期分由各相关国家指挥，但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由北约驻欧洲部队最高指挥官派遣作战。斯托尔滕贝格周一在宣布扩军计划的同时，还公开表示，北约将在此次峰会上通过一项新的战略理念，将首次点名中共政府已经对北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构成的挑战，同时将俄罗斯视为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威胁，并明确了保护欧洲东翼会是联盟的首要任务。他预期周二开幕的北约峰会将明确这一点。目前，北约正在准备一份新的战略概念，这是一份阐述其目标和价值观的战略文件。该文件将在北约峰会上公布，这也将是北约第一次把中共挑战纳入其战略概念中。有美国官员对此透露，俄罗斯显然仍然是对北约联盟最严峻和最直接的威胁，但这份新的战略概念也将解决中共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多方面和长期的挑战。早在今年四月，斯托尔滕贝格就曾表示，中共的挑战正步步紧逼，而如何对抗北京当局的军事野心，将是北约新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多数结果，裁定华盛顿州的一个学区侵犯了一名高中教练的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权利，因为他在比赛后进行祈祷而丢掉了工作。请听报道。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华盛顿州布瑞米尔顿高中的一名橄榄球教练肯尼迪，多年来在比赛结束后都会率领全体队员回到球场，单膝下跪向上帝祷告。之后，该学区以肯尼迪强行干预学生个人宗教信仰为由，要求他停止这一行为。因此，肯尼迪控告该学区的诉讼案一路打到最高法院。高院27号以6-3裁决肯尼迪胜诉。保守派大法官葛萨奇在意见书中指出，肯尼迪在球场祷告属于受到美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学区声称担心政教分离的原则遭到破坏的言论是站不住脚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役的肯尼迪自2008年起担任布瑞米尔顿高中橄榄球教练，球队参加比赛结束后，两队球员在球场相互握手致意之后，肯尼迪便会带着全体球员回到球场中央，单膝下跪祷告。身为基督徒的肯尼迪表示，祷告是为了感谢上帝保护球员安全，也对于球队的表现感谢上帝恩赐。肯尼迪说，宪法保障言论自由与宗教自由，学生球员可自行决定他们是否加入祷告行列。而布瑞米尔顿学区2015年接到民众投诉后，便发函通知肯尼迪，这个做法有强行干预学生个人宗教自由之嫌，必须停止。该学区对肯尼迪建议，赛前赛后都可私下祷告，如果要在球场上祷告，则需要在所有学生都离开之后进行。肯尼迪并没有接受学区的建议，结果遭到学校停职处分，之后被辞退。肯尼迪后来对学区提出起诉。此前，包括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内，都是判决学区胜诉。大法官葛萨奇在意见书中还写道，宪法以及美国传统价值精髓都倡导相互尊重及包容，不是审查与压迫，不管对于宗教与非宗教观点都一样。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越，
我是东海， 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